请大家为了度化入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发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在安忍的三种差别当中呢，以上我们讲了乃缘海忍的修法，今天呢就继续讲第二种安忍，也就是说安守枯忍的修法。论当中这样说道：第二因法安守枯忍分三，以必须安守枯之理，而因法此之方便，三出门观色。那么我们需要知道，所谓安守枯忍，安就是安然的意思，守就是宁受的意思，枯就是众多的枯，就是在生死轮回当中或者在修行当中，自然会遇到许许多多的苦恼，这就是这个枯。忍呢就是不动心。那么总的我们就知道，安受众多的痛苦而不动心，就是安受枯忍。那么这里说到必须安受枯自力，就是讲凡夫呢时常要和痛苦打交道，必须要安然遵守中枯的道理。然后说到因法此之方便，那么这个词呢就是指安守枯忍，方便呢就是便利的方法。那么我们需要知道，安守枯忍就是可以用很多方法进行培养的。那么讲解因法此之方便呢，就是传授怎么应证安守枯忍的方法。然后第三课盘就是说到出门观世，那么出门观世当中，出门就是我们修行的时候呢需要安然忍受哪些方面的苦，观世呢就是安照瑜伽师地论菩萨地光大解释，所以叫做观世。那么首先我们讲第一课盘，必须安受苦之力。那么必须安受苦，就是不可不安然接受痛苦的意思。那么这个力呢要理解为道力，那么如理观察，必须安受中苦的利用，以施舍的力量就能胜其我必须要修安守苦忍的认识。那么经座这个第一个课盘，我们就分两个方面来讲。第一个呢，从作用上观察诸道和藏道，断定必须以苦为道。第二呢，从结果上观察增伤痛苦和减少痛苦，断定呢必须安受重苦。那么首先讲第一课盘，从作用上观察诸道和藏道，断定必须以苦为道。那么论当中这样说道：如入心论云，乐因为少许，苦因即繁多，我等很有重苦随主，故一苦未到不可不治。那么这里说到乐因，就是人因安乐的因缘，叫做乐因。苦因呢，就是人因苦痛的因缘，叫做苦因。那么说随主，随主就是跟坐的意思，或者说跟随的意思。以苦为道，就是以苦专为道用。那么什么是苦专为道用呢？就是把痛苦呢转变成用来修道的助愿，就像可以把鸦片呢转成药来治病，或者呢就是水力呢可以转成电能来发电。所以我们需要知道，痛苦呢其实可以被转化为修行的助愿，有很大的良心作用，所以这样叫做苦转为道用。那么这个问题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草地上有干牛粪取来作为燃料，那么牛粪呢就变成火，可以做饭取暖。还呢就是小火里面有水，那么我们就跳来做汤啊，或者呢就是泡茶，那么水呢就转变成美味的饮料。牛粪本身不是火，水也不是菜汤，但是呢经过人类三价的利用，那么这些呢就转化成人为人类提供生活便利的秩序。那么同样的道理，当我们以佛法的智慧发现苦原来可以用来因法出离心、因法大悲心、因法惭愧心等等的善心，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应当合理的利用苦这种奇妙的燃料，以因染我们相续当中的善心的火，这就是苦转为道用的意思。真像人类呢认识了物质的规律之后呢，能充分的利用和能 电缆一样，我们了解了心理的规律之后呢，一定可以合理的利用苦难，让它呢成为修道的作用，让身况的苦海呢转化成三星功德的海洋。下面我们回到这个原文，就像如心人所说，乐印呢只是少量，苦印呢即为繁多。那么由因来推测过可以预知，我们未来的轮回善业一定会痛苦接连不断的，事实呢都有痛苦的降临。那么由此就知道苦专为道用是不可缺少的一个问题。然后又继续说道，若不尔者，如继续论说，或生成回，或以嗅道，二生却说，即能障碍修三性故。那么意思呢，不然的话呢，不懂得把痛苦转为道用，就会想继续论说说，要么由于痛苦而升起成魂心，要么由于痛苦对修道呢产生缺弱性，由此呢就能障碍修持三性的缘故。所以我们就知道，由于苦而生起成性，这也是安住苦人的威拼，要么就是由于苦对修道产生缺弱性，由此呢能障碍修持安住苦人的功德。所以说就是从方面一推理，也就明白的的确确呢把痛苦呢需要转为道用。那么以上的意思呢，总的就是我们轮回呢无量世，在我们的八十天里面呢播下了无量的种子。那么在这些种子当中，乐种子呢这是少量的，苦种子的数量呢极其繁多的，而且呢就是苦种子并不会自动的消失，这样还没有升起出世间的无漏的圣道，那么一定会预愿一个一个先行苦恼的。可以预见我们的未来世事呢会遭遇痛苦，那么这些苦如果不专为道用，就成了障碍道的因缘，如果能专为道用，那么在苦生起来的时候呢结作苦来修，那所有的一切一切的痛苦呢都会变成修道的助缘。那么在这个当头，能转就全部成为了药，不能转呢都全成了毒。那么能转就增长道业舍取利益的，不能转呢就毁坏道业遭受损害的。因此呢，为了在苦难当中啊成就自己的道业，必须要学会把痛苦转为道用。就像世人就不可不学习为人处事的道理，身在苦海当中就不可不懂得处理痛苦的方法，凡是一切的修行者都要学会把痛苦转化为菩提道的祝愿。比如这个尼玛巴的大乘鸠遮全智摩诃伽，他老人家也做一个论，叫做病苦转为道用。还有呢就是尼玛巴的大乘鸠遮智全智摩诃伽也做一个论，叫做苦乐转为道用的修法。另外呢就是格鲁巴的扎嘎侯夫等等，也把这个我见的原地摧毁，把一切病苦党转为道用的一种修法等等。很多藏历高僧大德们呢对把痛苦转为道用的这个修行方面呢非常这个重视，而且呢讲的教演当中呢处处会发现这样的一个问题。接下来我们继续讲第二个课范，从结果上观察真苦和见苦，端顶必须安守众苦。所以论党中这样说道，此苦又苦，时有踏起，已有助苦，无人遇到，若修不修，忧书夜起，又有一雷，如下所说，又修善心，失得法期，若不修善，则不发生。那么这里首先说到慈父，慈父就是还有一层道理在，是这样的意思。然后还说到如下所说，如下所说就是按照下面出门光是当中所讲到的那样。那么我们需要知道这次讲呢三类苦，其中第一类痛苦就是由其他偶然因素引起的众多痛苦，第二类的痛苦呢就是不能修不修道有疏于引起的众苦，那么第三类的苦呢如下所说，有修三性才开始发起，如果不修三性就不生气。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因为自己的操作不规范导致触电，这是以先前的因缘偶尔引起来的一种痛苦。 然后呢就是有前世侵满尊藏的业力，今生呢经常头痛难受，这就是宿世业力造成的一种痛苦，不管修不修道他都决定会出现的。还有呢就是修波咒三昧九十天常心不作无我，这种劳苦修这个三心才有的，不修这个三心就没有的。然后又说到，入时若有数也，即先前缘增上力故决定弃则，此等暂时无能遮之，其已必须安然忍受。那么这里说到数也即先前缘增上力，就是前世恶业的力量和临时出现的因缘的力量。还这里说到增上啊，增上呢不是加强的意思，而是呢那个方面的意思。所以我们需要知道，如果在这三类的痛苦当中是前两类苦，也就是有宿世业力和先前因缘的力量而决定升起的痛苦，那么对这些痛苦暂时没有办法遮止，那在苦升起之后呢就必须安然的忍受。那么为什么要安然的忍受呢？下面就是从反面和正面做了解释。若不能忍，则反遇此原有苦伤，由此分别更生性苦，极难看忍。这是从反面做观察，也就是说如果不能安忍，就会在原有的痛苦之上有自己的分别念制作更生起一层心上的痛苦，让心呢极难忍受的。那么这个问题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一个人得了癌症，那么当他知道自己的病情之后呢，心里呢一直执着分别的，那么结果呢心境越来越不好，常常呢陷入恐惧忧虑绝望当中，导致痛苦加深，病情呢恶化，不到几天人就明显的衰老。这就说明人的心理作用很大，没有安忍的力量，那么一旦心理的防线被冲垮，就会向相反的方面毁坏自己。所以呢确确实实必须要安然的忍受。然后又说到，若能安忍，虽根本苦未能击退，然不愿此根生内心忧虑等苦，若以刺伤根刺愈苦铸刀放边，则苦即为二能看忍。那么这里首先知道根本苦或延伸苦的意思。那么根本苦呢就是那个原有的基本的痛苦叫做根本苦，那么延伸苦呢就是原作这个苦又新生出一个苦来。那么这两个痛苦呢，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遭遇车祸压断了双脚，肢体残缺的这个苦，这就是基本的苦，因此而悲伤绝望，这就是延伸的痛苦。那么我们需要知道，这一段就是从正面做观察。第一个呢，如果能够安忍，即使根本苦不能立即见退，但呢不会缘这个苦再引起内心忧虑等等的痛苦。第二呢，如果在这个上面还能修持其他苦专为刀用的方法，那就会让痛苦呢变得轻微而能够忍受。是故应法安收苦忍极为切要。这里说到事故，就是有不忍必定增加痛苦，安忍呢可以减轻痛苦，这个真实的道理。因此呢应法安收苦忍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呢最切身的一个事，最精要的事。这里说到切要，切要就是精要的意思。那么我们知道人最关心自己的苦乐，最想保护自己不受伤害，而因法安受苦忍，就是和自己的痛苦安乐关心紧密，自己呢对自己起到保护作用的事，又是在苦海当中时时呢都需要应用的事，所以是极为切要。曾国大师这里说到极为切要是这样来需要理解。那么总而言之，对那些无法避免的痛苦啊，我们能做的只有改变自己的心境，如果以良好的心态安然的接受，那就能把痛苦呢控制在最小范围内的。假如还能把苦转为盗用，那么更能让苦的程度呢降到最低。但是呢平时没有修成 安受酷刃，那在痛苦将逆的这个时候呢，心会不听自欢的援助痛苦分别制作，结果呢成了酷上加酷，让酷呢变得更大的，因此呢必须要自修安受酷刃。那么酷有三类，上面讲呢前两类酷生气的时候呢必须安然忍受和利用酷来成就道业，那么只有这样才是对酷最理智的一处理。那么第三类修性的苦，没有讲必须安受的理由，这是因为后面会讲到，所以呢这里简略了。那么这样通过上面根据抉择后呢，我们认识到不可不生气安受苦忍之后呢，接下来就要问怎么修才会生气安受苦忍呢？这一定是有方法的，不动方法或者方法不对都不会生气，这就是玩法元气的一个规律。具体方法是什么呢？下面就讲这个问题。所以第二课盘呢，因法是指方便，那么因法就是开法的意思，此就是指安受苦忍，方便呢就是是它的方法。所以说我们需要知道，一切有情都有善的潜能，只要教给他方法，就可以把善的潜能呢开发出来，把善的力量呢引起来。那么现在要从一个菩萨的相续当中开发出安忍，最后呢开展成无变的安忍的境界，一定是有巧妙的方法。那么我们需要知道这些方法就是造就成为佛菩萨的妙法。所以呢下面就讲俗称三巧方便。第二，因法方便，反而一由苦甚思颇出转移自为不息，而先思弃苦利因忍受。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忍呢，有乃缘海忍、安守库忍和法师僧解忍三种。乃缘海忍的唯品呢就是成灰性，这安守库忍的唯品呢就是成灰和缺弱性，然后呢法师僧解忍的唯品呢就是不借法意，对法没有落意性。那么这三种人都要应用四位择着他的唯品才能修成功的。所以我们需要知道修这个乃缘海忍，关键就是按照真理进行自慰，专掉原先的相法，让真面如理的相力量加强，就能消除不可乐的相，这样呢就会自息忧恼，从根子上呢自息成心，堪忍忍受。而这里修安受苦忍，同样要修现呢运用道力破除在痛苦生气的时候一向不欢喜的心态，能做到这一点就是呢伏低愁心，从根子上呢择治嗔恚和缺弱性的，然后呢再从功德方面思维苦有哪些诸道的作用，忍苦修心有何等的意义，思维达到量确确实实就会引起欢喜吃苦忍苦的这个性。那么以这两种的方法呢能真正引发安受苦忍。所以呢中国大师这里讲方便的时候特意讲了两个课盘，由苦甚思颇出转移自为不息，先思弃苦利因忍受，是这样的。那么首先我们讲第一个，由苦甚思颇出转移自为不息，经处我们需要知道这个颇出呢就是择字的意思，转移呢就是一向的意思或者说一贯的意思。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以仁波和娑婆来做分析，所要颇处的就是又哭生气就条件反射，一向持一个不欢喜的这个心态，那么这种不欢喜的心态就是需要去掉的错误反应，这是这里的娑婆法。那么能驱除这种颠倒心态的方法就是呢如理思维，不欢喜毫无意义，这就是这里所讲的仁波。那么一切苦生气来之后，我们的这个习惯是什么呢？我们一贯就是以不欢喜的心态来对待的。那么这样的心态合理吗？从利益上做观察，如果坚持不欢喜的态度，对我们有什么利益？如果有利益呢，那么应当坚持这样做，不必要放弃。如果没有利益，只有损害，那有什么必要坚持它呢？以下就做这样的观察。所以就论当中这样说，若以甚苦，又可自责，是则其已无需不行。 若不克制，终不患息，亦无利益，非但勿已，且有过欢。若他叫癌，虽以未哭，以己难忍；若不叫癌，其哭遂大，以冷忍固。那么一次呢，在痛哭出现的时候呢，只有两种可能性，一个呢就是有方法对治，而一个呢就是没有办法对治。如果有方法对治，那就不必要不欢喜，应当呢积极主动的对治。如果没有办法对治，单单是不高兴又有什么用呢？以不高兴呢起不到任何好的作用，而且呢还有这个损害。什么损害呢？就是有一点痛苦，心就不能忍，这样还娇气的话呢，忍耐力呢会越来越差的，最后呢连小小的痛苦都承受不了的。那么相反的角度来讲，能坚强一点听过去，按这样喘息呢，确确实实忍耐的力量呢会越来越强大的，最后呢连大的痛苦都能忍受的。所以说应当呢去掉叫做不欢喜的心态。那么这个问题我们打个比方来说，物质遭祸呢，如果可以救祸，那么应当想尽办法去灭祸，没有必要不高兴的。如果这个方子呢已经烧成灰了，不高兴能起到什么一个真实的作用呢？倒不如坦然面对。下面引用校正做抉择。入云：若有克之者，有何可不喜？若以勿克者，不喜有何益？那么如入心论所说，如果有方法对之，那么这样的话呢，有什么利有不高兴呢？如果已经没有办法对之，不高兴有什么利呢？所以我们需要知道第二句的这个诱惑解释成诱惑利诱，第四句的诱惑呢解释成诱惑利益。那么这个吃准了之后呢，我们思维就能把握得准的，也就是说可以对治的情况从这个利诱上思维，无法对治的情况呢从利上切思维。那么这个问题确确实很重要。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亚汤只需要吃几个疗程的药就完全可以治好，这是可以治好的，是好事情，有什么理由不高兴呢？应当及时去吃药。如果牙齿完全坏了，那不高兴有什么用呢？根本不可能让牙齿恢复一点的。啊，又说到又云：寒热即凤雨，病夫脆搭等，我不应太焦，若焦苦犯症。那么又说到遇到寒冷炎热刮风下雨生病，还呢就是被困夫捶打等等的时候呢，我不应该太娇弱，如果太娇弱呢，痛苦呢反而会加强。这一种前三句就是说利，第四句就是能力的利用。那么为什么受苦的这个时候不应当娇弱呢？因为弱娇苦反症。为什么苦犯症呢？原因呢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原因呢是在苦上越不堪忍，苦就越大。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一点小苦就受不了，那么以灯六的作用，忍耐的力量呢会越来越小，以后就会越来越苦。那么下面我们继续讲第二课范，先思其苦理应忍受。那么我们注意这里理应忍受又是一个励志，那么这个励志要铭刻在心。我们说修乃怨害忍，只有如理思维才能成功。那么现在修安受苦忍亦复如是的。为什么大乘菩萨有难信能行难忍能忍的境界呢？其实这是他能做如理思维的惯性。我们不是都想成为大乘菩萨吗？那么同样要走这条路的。那么现在开始按照正色的道理如理的思维，一旦引起圣戒，以圣戒的力量呢就可以让自己的心呢自自然然去惹安忍当中。那么除了在心里引起圣戒来，还有什么办法能让你进入安忍之道呢？用任何设法，或者呢吃多少补品，或者呢就心间多少建筑，也不可能直接因生安忍波罗蜜多的。但是呢有了身界逐渐逐渐穿隙，也就可以修上去，完全可以成功的。如心论上面也说过，人人说圣界一解三平半，确确实实是啊一观自的大规律。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讲第二客犯。第二先是弃苦，以忍受分散，以思维苦之共得，而思维人人众苦难心之共得。三从为渐修，无难自立。那么首先我们讲第一个思维苦之共得。那么有人会问，苦怎么有功德呢？如果痛苦有功德，那无间地应当最有功德呢？这是从哪一个角度安立苦的功德呢？会有这样的疑问。那么我们合理的做回答，这里功德呢应当理解为良好的作用，也就是说一苦未愿可以引起过中诸道的作用，把这些诸道的作用叫做苦的功德。金处功德有物，那么思维苦呢有五种作用，具体就是第一个呢趋于解脱，第二个呢迁出傲慢，第三个呢就是修持作恶，第四个呢就是欢喜修善，第五个呢就是因法悲悯心。那么第一个趋于解脱是这样说的，为若悟苦则于苦死不喜处离，故有趋于解脱共得。那么趋于解脱就是趋势之际的心呢去求解脱，如果没有痛苦就不会希求从苦事当中的处理，所以呢苦手有去思信义希求解脱的这个功德。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前出傲慢，有苦必破坏出告门，故有出前傲慢功德。那么有痛苦必破摧坏高慢心，所以呢确确实实有前出傲慢的一功德。第三个呢就是修持作恶，若说蒙里大哭受死，则知气哭从不三圣，不矮气过虚持气盈，故有秀持作恶共得。那么一次呢就是甘说蒙里大痛哭的这个时候，知道这个苦手就是从造恶业所产生的，那么不惜受苦过必须停止他的因，所以呢有秀持作恶的共得。然后继续讲第四，第四呢就是欢喜修善，欢喜修善是这样说道，有苦必恼希求安乐，若求安乐须修善因，故有欢喜修善共得。那么一次呢有痛苦的必恼，内心希求安乐，如果希求安乐就必须聚集安乐的因，也就是善业，所以呢有欢喜修善的这个共得。那么最后第五就是因法悖命，因法悲悯这样说道，有比我心多于右亲，直接是苦余诸漂流生死害者，能法悲悯。那么意思呢自己对苦有切身的感受以及这个体会，那么推及基证的想就知道众生都是这样痛苦的，由此呢能对一切苦恼的尤其呢因法悲悯性。在大智度论上面也说到，扶持菩萨四维国土有两宗，有精有不精，菩萨若生不精过中，手持信哭极寒重闹，自法尽冤，我成佛师过中无此重哭，此水不精乃是我力。那么在大乘论当中讲的意思呢就是大乘菩萨四维世界有清净和不清净两种，那么菩萨如果生在不清净的世界，感受到尽闹寒热等等中斗的苦恼，受苦反而会激发大乘菩萨发起清净的一大愿，菩萨呢会立志将来我成佛一定要事先净土，那你没有这些苦恼让众生呢都得到安稳快乐。那么这个世界虽然不清净，这是给我利益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苦难能让人呢觉悟的这样对众生的悲悯心以及这个成佛的菩提心。所以就说了，一生诸德及此所离足以共得，只因现知速速修行维持诸苦实所愿处。那么一次呢一生无类共得以及一次累退的其他的种种共得，自己呢先要了知速速的这个修行，常常灌香这些苦是我愿意接受的。而且呢中国大师这里说到，自因现知速速修行，就是在自是修行，一次呢就是现在提前要知道一次又一次的修行，也就是心里不断的想，如果有痛苦来临真是我的所愿， 痛苦是帮助我成就道业的因缘，我希望自己能多有一些痛苦。哎，实现呢多这样的思维，那么思维坚固，一旦痛苦来临，确确实实就能做到欢喜接受。下面用教程做抉择，入因无苦无处理，故因心见任，又因又苦助功德，唯以厌除满，悲悯甚实者，修恶而息散。如如心论所说，没有苦就没有处理性的，所以呢心啊，你应当这个坚强暗认。然后如心论当中又说到，思维苦的功德呢确实很多的，就是意苦会升起严厉心，迁住傲慢心，同时呢悲悯生死的众生，修持造恶，欢喜修善等等，有种种的功德。今天就讲到这里。
所以我的一旦就要走吧，你的东西你别转那半时间，你的那些话浪着这边从林中